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逸杰，好高兴又到了礼拜四，我们可以一起灵修，一起读经的时间了。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您有没有碰到过一些让您难堪的问题，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那么在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您是怎样回答呢？您是跟他们针锋相对呢，还是用一种平和包容的心态，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一般，去用爱心来聆听，来回答他们呢？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探讨如何以上帝的智慧来传福音。此刻先请您预备好圣经，翻到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十章16到22节。马太福音第十章16到22节。让我们先预备心，接着这首诗歌《爱让世界更美》，来一起领受今日的灵粮。
夜空中每个星星在笑容，阳光下大地欣欣向荣，
浪淘涌，海天相接，云翩翩，天地充满无限的温柔。
带出温馨的笑容，突破孤单，点亮生命，一起开创明日向前行。
马太福音第十章16至22节。马太福音第十章16至22节。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 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的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到二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到二十二节。今天我们要一起背诵的经句是在另一处的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经句如此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如果您方便发送短信的话，我建议您可以把这一句上帝的话语送给您最要好的朋友们。我们也将在节目的最后呢，为您播报这一周要阅读的圣经章节，所以请您预备好纸和笔。在节目的最后，我将为您播报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此刻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宗教狂热。
宗教狂热。我的朋友麦特受邀参加一个晚宴，他被安排坐在一位不信耶稣的人旁边，那个人很喜欢讥讽基督徒。整个晚上，那个人毫不留情地故意激怒麦特，他不停奚落基督徒世代以来的恶行。然而每一次，麦特都冷静地回应说：这是很有趣的观点。然后便真诚地关心对方，巧妙地转移话题，从而淡化了彼此的隔阂。晚宴结束后，他们两个人走向大门，那个人在这个时候发出最后的攻击。不过麦特就在那个时机点把手搭上对方的肩，笑着说：朋友，你整个晚上都试着要跟我谈论宗教，你是不是有宗教狂热啊？那个人的敌意瞬间化成了一阵笑语，然后他冷静下来，发现他自己确实是有宗教狂热。其实每个人都有宗教狂热，我们都不能自拔地渴慕这份信仰，因为我们都被上帝不止息的爱紧追不舍。即使我们尝试把它推开，但是他绝不放弃我们。麦特的善良和机智的幽默使那个人的心觉醒，使他愿意倾听福音。当面对非基督徒时，我们应该灵巧像蛇，对话时要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主啊，你已呼召我们见证传扬爱的真理，我们真需要你的带领，与你属天智慧同行。基督徒是世上的盐，使人渴慕生命的活水。
玉姐姐妹，
是，您好，刘姐妹。
谢谢你们安排一年读一次圣经的计划，我跟我的儿子每天都按照计划读经的。
啊，太好了，真是感谢主。
我的儿子啊，今年十岁了，我很希望他能够好好的读经，就像提摩太一样，从小就明白圣经，将来能被主使用。也求主帮助我有能力有智慧继续的带领孩子读经，让他每天都养成读经的好习惯。
是我的生命能够彰显
亲爱的听众朋友，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能够跟我们一起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听了刚才的灵修短文，不知道您有没有曾经碰到过类似这么尴尬的场面呢？遇到过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一直追问一些令你很难回答的信仰方面的难题呢？好，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来探讨如何以上帝的智慧来传福音。首先，我们就要有一个生命的见证。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如此提到：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提到这个世上的盐呢，我们都不会陌生。在家里有煮过菜的人呢，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因为盐有这几种的特性，第一种，盐是洁净的。当时罗马人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说，盐是万物当中最洁净的。主耶稣他教导我们基督徒要成为世上的盐，做纯洁的榜样，在人民当中，在我们整个的社会家庭当中，我们自己就要做纯洁的榜样。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呢，在世上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在生活里，基督徒必须要有一个崇高的标准。是什么标准呢？圣经的话语就教导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那就是要工作勤勉，人要正直，要有道德。特别在我们的言语行为上面，还有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都要保持纯洁，要和世人有所分别，过圣洁的生活。盐除了这个特性纯洁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特性，那就是防腐的特性。小的时候，我随着母亲到市场上面去买猪肉回来，然后把肉放在盘子里面，之后就撒上盐。那个时候还没有冰厨，于是我的母亲就均匀地把盐抹在上面，目的就是为了防腐。在古代，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呢，盐也是很重要的防腐剂。正是因为盐有这样特别的功用，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我们要成为世上的盐，生命就必须有这般防腐的特性。中国有句古话说，近墨者黑，但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呢，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标准，那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基督徒必须是洁净的防腐剂，因为有我们在当中，使败坏得以除尽，使更多的人愿意为善，因为我们能够在当中成为一个善的榜样。我曾经听到这样一个见证，有一位姐妹呢，她在银行的信贷部里面工作。那么，由于信贷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常常有很多的客户来巴结他们。整个的部门，他们有四位同事，其他三位都相继受贿，只有她坚决不拿客户的一分一毫。好景不长，终于东窗事发，他其他的三位同事呢，都相继被勒令查处，只剩下他，由于他是一位基督徒，刚正不阿，坚决不受贿，直到整个银行的信贷部可以继续的顺畅的运作。亲爱的朋友，我们有主在生命当中，我们成了世上的盐，因此能够在我们的职场上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盐的防腐性也是指基督徒应该做真理的卫士。在新约圣经的犹大书第三节，犹大书第三节如此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给你们， 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我们知道，越是到了末世，越是有好多的假先知、假传道。现在的教会中出现了很多的异端，所以我们经常听到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神的话语说，我们基督徒要成为盐，要成为真理的卫士，要为真理竭力的分辨，维护神的真理。那么当中的秘诀应该在哪里呢？那就是我们要天天熟读圣经，明白神的真理，这样我们就能够用神的话语来抵挡各样的罪恶。盐的另一个特性呢，也表现为可以调和。在我们今天的灵修经句哥罗西书第四章六节，哥罗西书第四章六节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这里指出我们基督徒要像盐调和，同时要谨慎地来说我们口里的言语。箴言书里面也有同样的指出，我们的舌头一动起来，有时候能够救一个人的生命，有时候一句话也能够伤害别人。比如说在箴言书十二章十八节，旧约圣经的箴言书十二章十八节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所以我们说话时要特别谨慎我们的言语。神的话语说，让我们谨慎言语，不要散布谣言，我们的言语不要制造纷争，我们的言语不能够传播恐惧，我们的言语要谨慎。我再为您说一次，我们的言语要谨慎，不要散布谣言，我们的言语不要制造纷争，我们的言语不能传播恐惧，我们的言语要谨慎。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耶稣给了我们什么劝勉呢？他说，我又要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罪。我再为您读一次，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罪。所以我们务要特别的谨慎我们的言语，到审判的时候，神要按照我们所说的话定我们为义或者是为罪。神的话语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如此告诉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污秽的话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要说一些造就人的话，就是说我们言语要像用盐调和了一样，我们的行为呢也要像用盐调和了一样。基督徒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带出从神而来的喜乐，使得周围的人也能够因着你感受到与主同在的喜乐。当我们带出喜乐，带出和睦，就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因此神就赏赐给我们成为他儿子的福气。我们要给人带来和睦，带来感恩，带来力量，同时 也带来从神而来的平安。透过我们的言语和行为，我们都能够如盐调和了一样。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当我们有了生命的见证，成为了世上的盐，同时呢，我们在传扬基督信息的时候，也需要运用正确的态度来讲话，特别是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常常要带着和气，就好像用盐调和一样。我们和不信主的人谈福音的态度呢，很多时候会影响对方对福音的接受程度。他们觉得有些基督徒讲话是很严肃的，有的人呢觉得我们讲话是枯燥无聊的，也有人觉得听我们讲话好像很大的压力，觉得如果他们不愿意说信的话呢，似乎连朋友都做不成了。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基本态度呢，就是要和气，不要当对方拒绝我们的时候就变脸，就不愿意跟对方继续交谈。其实我们传福音真正做工的是圣灵，我们只不过是神所使用的器皿，神透过我们将他的心意表达出来，让对方能够领受神的爱。当我们既有了生命的见证，也有了正确的传福音的态度，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在传福音的内容上要适当。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久了，就可能常常会使用一些基督教的术语，比如说什么撒旦的攻击了，撒旦的捆绑了，属灵的征战了等等，我们以为自己听得懂，别人也能够听得懂。其实我们看到在四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他常常是用比喻来跟人家讲天国的福音，就是要透过比喻帮助别人更加明白神国的道理。因为比喻通常是以一个故事性的说明来表达，人们可以透过生活上的一些关联性的事物，能够联想到，能够体会到主耶稣所要表达的信息。因此，我们要避免讲一些基督教的术语，而用更生活化的语言来跟别人传讲福音。另外，我们也要切记，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争辩上面。大部分人呢，他们对政治、宗教的话题非常敏感，特别是在不同的信仰以及不同政党上，一开始就可能产生各样争辩的话题。因此我们跟别人探讨的时候，千万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争辩上，因为常常我们可以在话题上面胜过对方，但是我们却不能够赢得对方的心。因此我们要有从上帝来的智慧，就是用和气的态度，同时也要用正确的语言，生活化的语言，能够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信息传讲的明白。当我们能够以一个生命的见证，同时也能够以一个正确和蔼的态度和适当的语言内容跟他人传讲福音的时候，相信借着圣灵的引领，我们能够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托付给我们的信息传讲得清楚明白。最后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已将完备的信息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正确的明白你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所付出的一切。主啊，正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每一个罪人付上了罪的赎价，好叫我们可以因你在神面前领受永生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把这莫大的喜讯传扬给我们周围的朋友们，好叫他们也能够同我们一样领受这永恒的福分。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主，求你保守我的心， 我第一年，是我能够遵循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天天经历神的同在。
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邀请您
天天在主里同行。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
下面我为您播报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6月11日，旧约圣经以斯拉记一到二章，以斯拉记一到二章；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十九章23到42节，约翰福音十九章23到42节。6月12日，旧约圣经以斯拉记三到五章，以斯拉记三到五章；新约圣经约翰福音20章，约翰福音20章。6月13日，以斯拉记六到八章，以斯拉记六到八章；约翰福音21章，约翰福音21章。6月14日，以斯拉记九到十章，以斯拉记九到十章；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6月15日，尼希米记一到三章，尼希米记一到三章；使徒行传二章一到二十一节，使徒行传二章一到二十一节。6月16日，尼希米记四到六章，尼希米记四到六章；使徒行传二章22到47节，使徒行传二章22到47节。最后一天，6月17日，尼希米记七到九章，尼希米记七到九章；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天天阅读神的话语。如果您暂时跟不上这个计划，千万别气馁，继续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读完整本圣经。同时我也邀请您在读经前，不单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当中的奥秘，也纪念所有参与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的弟兄姊妹们。愿神的话语能够成为你我一生的祝福。
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天天经历神的同在。
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邀请您
天天在主里同行。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